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了一周。那在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造天地的主，你是造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在这里，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教训，我们在这里与你相交，我们在这里众弟兄姐妹一同比你的心，比你的灵打开。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真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带进了你的国度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愿你来亲自来教导我们，愿你真的用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愿你按照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度量来，真的是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真的能够得以成长，让我们真的能够不断的成熟，能够真的使用你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能够彼此服侍，能够彼此一同连接在你的里面，使你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逐渐增长，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爱中能够彼此被建立。主啊，感谢你，愿你在地上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全。主啊，感谢你，愿你荣耀的面能够比我们众人能够选择。主啊，感谢你，愿你真的能够把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能够一同来沉浸在你的话语的浇灌当中。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二部分。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的四章，以弗所书四章，我跟大家读以弗所书的四章11-16节，11-16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导的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有一段经文，为了讲道的缘故，被命名为成全圣徒，成全圣徒。那么在登山宝训当中啊，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啊，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完全，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里神是实实在在的设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啊，我们的主啊，在那里是要求犹太人要完全。那么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也很哇，这个标准非常的高，是不是？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他给出了神对众人的旨意，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神是要求我们要去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神就指望呼召一群得救的人来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因此圣徒的完全是神在亘古以前就已经有了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当我们说到要成全圣徒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成全圣徒呢？首先让我来做出一些很清晰的这个教义声明。教育声明，圣经它认识了三种完全。它第一种是属灵地位上的完全，是属灵地位上的完全。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是完全的。在哥林多前书的2:6当中，保罗说什么？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我们也讲智慧。这里讲的完全是指地位上的完全，他这里指的是信徒。当你悔改认罪，悔改信了耶稣基督，当你有了基督的灵，成了基督徒之后，你就借着你的救恩，你在地位上，在神的眼中，你在基督里是完全的，在基督里是完全的。在哥罗西书2:10，哥罗西书2:10，圣经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英文的译本是什么呢？是得了完全，得了完全。就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完全。在希伯来书的10:14，作者说什么呢？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从我们的属灵位置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在神面前的地位。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都完全了。当罪债得以偿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个救恩，败坏了魔鬼撒旦的头，他流出宝血，洗净人的罪。当我们悔改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阻隔就被挪去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得以完全。这是在地位上的完全，那就是我们的身份，在我们是神，永生神，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第二种的完全是最后的完全。这是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经历过的，但是你的将来你就会知道。在希伯来书的12:23所指的是什么呢？是有名禄禄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名禄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里有什么呢？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个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是被带到天上去的圣徒。当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3:12论到他的死与复活时，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保罗说他自己啊，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者已经完全了，他所期盼的是那最后的完全，就是当他有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所以有属灵地位上的完全是我们已经得着的，因为我们借着救恩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这个属灵地位上的完全，这是地位身份上的完全。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不，这也是神的恩赐，是给我们这悔改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需要为此挂心，这是神的救恩，是他做成的。那已经完成了，不是靠着我们的人好坏去赚取的，这是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还有最后的完全， 最后的完全是我们将来会得着的，而我们现在也不能为此做什么，直到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就会做成了一个最后的完全。还有第三方面的完全，第三方面的完全是什么呢？我们称它为经验上的完全，这就是信徒实际的日常操练，我们也称之为我们日常操练的成圣生活。成圣生活，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要强调的，所要强调的。那么属灵地位上的完全，那已经成就了，最后的完全就是将来会成就的。而我们所需要尽上本分的是我们实际生活上的完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要，基本要点。我们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不断的成圣，得以完全，得以完全。现在我们来留意十二节所说的。十二节说，神之所以要让教会有众传福音的，有负责教导的牧师们，他如同之前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赐给教会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为了要成全圣徒。请注意，这些人不能使你的属灵地位上的完全。注意了，这些人不能使你们，不能够使你的属灵地位上的完全。只有基督的救恩才可以，这是基督做的，神做的。这些人不能让你得着最后的完全，这是唯有神能够这么做，唯有神能够这么做。然而我们被呼召要把众圣徒带到一个实际生活方面的完全，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所要表达的。完全这个词值得我们留心关注。这个完全这个词的意思是全然被装备完，全然成长，能够成熟完全完整的。在这里啊，神呢，他不强求我们有没有瑕疵的完全，就是毫无瑕疵，不是的。如果他真是那么要求的话，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办到的，是不是？我们办不到的。神不是要求我们有无瑕疵的完全，他而是要求基督徒是要装备齐全，要去全然成长，成长向上，要一个成熟，向上成熟，一个完整的极力的在世上有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形象，是不断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是要求我们成熟，叫我们满有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们，这神他不会满足于更低的标准，神的标准是应当是绝对的，是高标准。他要求我们不断的向上，向上，有属天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因如此，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什么呢？我们什么呢？就当洁净自己，洁净自己，要脱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得以成圣。这是教会时代的意义所在，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这是教会事工的意义所在，这就是建立教会的目的，这是神的目的。而教会教导的目的就是让信徒能够得以完全，得以完全。神使用多种事物和方式将你带到完全，而最根本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圣灵，圣灵。加拉太书三章三节指出来，他说你们一开始既靠圣灵入门，就无法靠肉身 都完全。我们没有办法用靠自己的行为来都完全，我们靠我们自己肉身来成全这个成全，不可能。它的含义是，你们只能靠使你入门的圣灵才能够得以完全，才能够得以完全。根据加拉太书的三章三节，他说什么呢？圣灵是三一神当中的一个神圣的位格，而他的工作是成全圣徒，他的工作是成全圣徒，圣灵是成全圣徒。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使你成熟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试炼，通过试炼，甚至有时候是一些患难。那么雅各书一章二节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使你经历试炼，叫你得以成熟成长。在彼得前书五章的十节当中，经文说什么？神使你战胜苦难之后，暂时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必要亲自成全你们。所以圣灵的工作要使你们成熟，而试炼和苦难会使你更加的成熟。成熟之道还有第三个媒介，第三个媒介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什么？就要惜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神的话是使人完全的媒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发现没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之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发现没有？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圣灵正在你灵命成熟的事工上动工，试炼和苦难将使你在灵命上得成熟，而神话语的功能也是叫你能够成熟。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向成熟。我们应当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应该来顺服神的话语。我们被神的圣灵引导的时候，圣灵来，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来见证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圣灵他引领我们呢，是他帮助我们来顺服神的话语，在圣经上的话语，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凭着感觉在行事，哎呀这个感觉，哎呀神这样带领我，那样带领我，其实这是他自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哇任意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在行事，他没有来查验神的话语怎么说，圣灵怎么带领我，什么圣灵带领我的是合乎神的话语，要行出公义、信实和怜悯的生命。所以请注意，当然我们不需要来帮助圣灵，对吗？他绝对能够应付自己的工作，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圣灵从来不会说某某人来，你来帮助我吧，你能够帮助我吗？不会的，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忙。因此我们不需要来去妨碍他，我们最主要的是不要去妨碍他，不需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去让圣灵担忧，应该呢，我们应该顺从圣灵而行。同样的，作为一个带领的，或者作为一个牧者，他也不是来让信徒来去受苦，在你生命当中来布置一些试炼，布置一些试炼的事情，因为神会亲自看顾这些事，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会安置一些事情，他会 让你遇到一些人事物来炼净你，他要让你经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神会亲自看顾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人事物。作为教导的牧者，他唯一能够参与成全圣徒的工作，就是以圣经来教导圣徒，以圣经来教导圣徒，使圣徒把圣徒带进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经文上所说的。经文上说什么呢？他所赐的有传福音的，有负责教导的牧者。他赐给教会有传福音的，有负责教导的牧者。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因此，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试炼和在苦难，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得着经验上和实际生活上能够成熟起来，是让你得以成圣，能够使你成长，使你完全，能够得到全然的装备，能够使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末了，十三章二十节，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十节，他说什么？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纯阳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是遵循他的旨意，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祝福。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什么呢？你们要完全，你们要完全，这是一个期望，一个期望，是基督徒实际生活当中的目标。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试炼，借着苦难，借着话语，得以成全的。神将有教导恩赐的牧者赐给教会，十二节经文清楚地说，他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教导的牧者和传福音的宣教士，就是在圣经时代建立教会的这些人，是使圣徒成熟的催化剂。只等到基督的整个身体被建立完全完成。这段经文强调有关属灵生命完全的三个层面，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是灵命 完全的过程，第一是灵命完全的过程，第二是灵命完全的目的，第三是当灵命被完全的这个能力发出的能力。灵命完全的过程在十一到十二节里面很简单，这个过程是一些使徒，一些先知，一些传教士，传福音的，一些负责教导的牧者，他为成全圣徒，以便他们能够执行事工，执行事工，以接造就基督的身体。当圣徒被成全，在正道上同归于的时候，大家能够彼此服侍，在连于耶稣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渐渐增长，我们大家在里面，在爱中都能够彼此建立。你会发现这里也是一个进程。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蒙恩赐的人负责装备圣徒，装备圣徒。成全之词也可以是装备或者成熟。C 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是谁赐的呢？是基督，是基督。他恩赐什么呢？一些人，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和教导的牧者。给谁呢？给教会，给教会。为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他，成全圣徒，使他成熟。这些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战胜了撒旦的奖品，是他在世界上战胜了魔鬼撒旦所得的掳物，战利的胜利品，他拿来要赏给教会做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并且装备他们，装备他们。现在我们被神所分派的任务，就是要把大家带到成熟完全的地步，在基督里面有个别的成长，在神的话语当中，意思是不欠缺完全，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完备的道，能够装备我们自己，否则就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施工里的目标是什么呢？任务很简单，就是将神所赐给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的圣徒，神所赐给教会的圣徒，神加给教会的圣徒，把他们带到成熟的阶段。我们不专注于把更多的人带来的这个，我们不要专注于使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不要专注于这个事情。我们他赐给教会传福音的有教导的牧者，他的目的甚至不仅仅在于让人前来得救，不仅仅在于这一点。弟兄们，一个宣教士的工作不是单单带人信主，不是的，而是让他们能够在基督里得以完全。圣经里的宣教士并不是一个预备几十篇讲章周游列国的人，讲完了哇，带一个人去自信主了 OK 了，不是的。符合圣经概念的宣教士是与一位教导的牧者一样的，有同样的责任，是什么呢？要带领在一个能够把他们聚集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神全备真理的牧养，能够他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得以完全，能够成长到成熟的地步，他们那样子的基督徒才能够有效的来去传扬福音。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宣教士跟那个传福音的宣教士跟教导的牧者之间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是去到一些基督之名还没有被传扬的地方去那样去传福音，只是不同的地方而已。有一次 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施布真先生说什么呢？他说我有一个埋怨，说我的会众人数太少了。那施布真怎么回答他的呢？他说或许这个人数就是你在审判之日只想向神给予交代的人数。这真是一个好的答案，就是你不需要为人数负责，我们不需要为人数负责，我们需要负责的是怎样的会众。身为福音的执事，身为圣经的教导人，我们的责任不在于安排某些节目，我们对你们的责任不是让你们到教会里面来得享最好的娱乐节目，确保你们能够得到娱乐，哇，大家哇，真的是声音好像能够哇谈得很开心，不是的。牧者的任务仅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装备圣徒。如果你不在真理里面，你不明白真理，你根本就没办法的释放，你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弟兄们，早期的使徒们没有丢失这个意向，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们是完全明白这个使命的。我们看看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8节所说的话，就知道他们对这事是很清楚的。保罗说什么？我们传扬他，这里的他是指着基督。注意听，他说，保罗他说什么？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说我事工的目标要使圣徒成熟，劝他说要把他们建立起来，而不是将世界充满着一大群这哭闹的属灵宝宝。 充满着一大群属灵的婴孩，而是要让他们来归向基督，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建立他们，使他们能够长大成熟。哥罗西书4:32说什么？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极力的祈求。他祈求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他清楚的知道事工的目标是什么，他知道事工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我在较早前提到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向哥林多信徒道别时，他说什么呢？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这真是一个极高的标准的，是不是？再没有其他的标准。大卫甚至也说对了，他说什么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得见主的形象就心满意足。弟兄们，身为神的执事，除非能够见到圣徒能够成长以致成熟，否则那个牧者他是不会满足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仆人，他看到的是他所神所赐给他的羊群，他能够看到圣徒能够成长，这是他唯一的喜乐满足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呼召成为宣教士，呼召成为教导的牧者，这不是一项从事一项专一的呼召，这不是的，不是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当中一个专一的呼召，不是的，乃是被托付承担一项使命的呼召。这是灵魂的永恒记忆，这个建造。说我们是属于教会的，并不是为了娱乐，或者设定一些节目，或者为了与会友大家吃饭喝茶闲聊，不是的。也不是为了去组织一个教会，不是的，不是来招呼大家，哎，我们怎么样来自己用人的意思来分工来组织一个教会，不是的。这些都不是的，而是要把神所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他在这边住着住王的教会，把他用话语来带至成熟，成为完全，在灵命上全然的成长成熟。我们不能有低于此的标准，我们的所有精力都应当来倾注于这个方面。你问都是我们如何来装备圣徒呢？我们该怎么来做呢？很多人看起来似乎都做得不对，是不是？是的，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更多人关注的是人数的多少，而不是圣徒的成长。觉得啊，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很福星，其实不是的。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应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众圣徒的完全。我们要怎样做到呢？让我来告诉保罗对那个提摩太所说的话。提摩太后书4:1，他这样说的，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请注意他说什么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我们的劝勉是要建立在神学教义上面，在神的真理上面，所以我们应当持续的教导正确的教义，那就是建立圣徒的途径。唯一建立圣徒的途径就是真理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4:6当中，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顺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教导他们神学教义，这是叫他们人格成长的东西。神学教义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是吧？也要教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一个传承。当我们在真理上被教导，我们在真理上被装备，我们也能够去教导别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被呼召所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是不是？这样我们便能够持续的使众信徒成长成熟。而为要这么做，保罗说，你当极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在教导的工作当中要有委身，正确的来教导神的话语。保罗又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节对提摩太说什么呢？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是你的工作，要吩咐与教导。而且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做信徒的榜样，总要做信徒的榜样。换句话说，要让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信心，你的传道，你是要把这个生命之道要活出来，不光是口讲出来，而且是你的生命要活出来，要活出来。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知道那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要宣读经文，宣读经文，解释经文，应用经文，那就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了。圣经教导的牧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宣读经文，解释经文，来应用经文，应用经文。在旧约时代当中，他们就如此行，宣读经文，讲解它的意思。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并要在此专心，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包括我们自己都要谨慎，都要自己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谨慎。这就是事工的核心所在。神的话语就是关键，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叫人能够成熟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背会不传给你们的。他没有一样背会不传给你们的。神的话语是关键，这就是事工的核心。教导神的话语不是持续的布道，不是的，不仅仅是这样。你会让你的会众成长不全，因为你供应太多的灵奶了，孩子才需要灵，对吧？孩子有时候需要干粮啊。如果总在处在这个婴孩的状态，只是吃灵奶，不断的要人的安慰，那么，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么说，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渐渐更新，这是事实，是真理。就是神之道的教义。同样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真理会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的。那新人的话，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的心智也会改换一新。人们不可能在一些所不知道的原则上面操练，对不对？我不知道，那我很显然不可能去顺服。我都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去顺服呢，我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我怎么顺服？只有神的话语，当你明白神的话语，它才能够使你能够成长。在尼希米时代，以色列的这个复兴也是始于此的。 尼希米书的这个八章一节说什么？将律法书带来，就是摩西五经的律法书带来。那你是否曾注意到这句话呢？他要将那本书带来，就这个摩西五经，我们主要有一项职责，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使你能够成熟。神他所指派的事工，无论是我的或者其他人的，或者是传福音的，或者是教导的牧者，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是要你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真理去装备圣徒，没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我们的事工。若有任何人持续的停滞在这个属灵的婴孩的阶段，那么事工的任务就不算完成。如果他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总在一个婴孩的一个阶段，那么那个教会，他在这个教会的事工是要需要把他要不断的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他，让他脱离这个阶段，能够进入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这是教会的一个事工的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不求神为这间教会加添人数，从不加添，这个是庞大的臃肿的一个机制，没有用，而是我们现有的人，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这个正道上面不断的能够成长成熟。我不求神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到这个教会来，以后也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当中，我们有不少人，我们都还不成熟，还没有成为门徒，是吧？牧者他是需要为群羊的灵命负责的，为他们群羊的灵命的成长负责的，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事啊！这是神的事情。希伯来书的第四三章说什么呢？我需要为着你们，我需要为着自己所行的工作向神做交账，要交账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什么呢？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责任。让我来告诉你，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向信徒来供应奶水，只是灵奶奶水，这已经是一项严重的罪行，让信徒被误导，参与各种的社交节目或者教会的活动，而却不从不教导神的话语。我认为这些人会付上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相信，特别是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很深的一个体验是，他们自己在不断的，真的自己圣灵带领他自己花心思去读圣经，他在神的话语当中，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的释放，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引领他。我认为凡弃劝对神话语教导的全然委身，并把应该把信徒带到成熟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将是对事工的一个亏欠。是的，如果我们要使圣徒成熟，我们就得和以前的使徒一样，要感受到保罗的这个热切的心志，我们要有保罗的心，这是他的负担所在。当他写信给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时，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请注意，他昼白昼黑夜他所做的，这个人祈求什么？他切切的祈求什么？他是叫他们能够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叫他们能够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为着信徒的成熟，他要把人带至成熟。这个意思就是要装备信徒，装备圣徒， 来建立他们，使他们完全。而只有当你学习神圣经，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够得以完全。首先你的心智要被更新，接着你的行为将会与你的心智一致。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个成全圣徒，那可以带出不同的意思。在这里那词汇当中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含义是什么呢？指的是让很多离位的偏离正道的肢体能够回到原位，回到原位。这就是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的使用。保罗说什么呢？我不要看到你们中间分党，我要你们完全联合在一起，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他较早前也这么说过，他说要你们有一样的言语，有一样的言语。注意看，成全圣徒的意思有两个，第一是把个别的信徒带到成熟的阶段，带到成熟的阶段；第二是把这群个别的信徒成为和谐的一体，和谐的一体，将离位的众肢体能够带到一体，带到一起，把众圣徒能够联系起来，与基督身体的生命相联合，在属灵恩赐的侍奉上面，在团契的责任上面有份，彼此分享，彼此代求，彼此以恩赐互相扶持，彼此扶持，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劝勉，彼此同心祷告。这一切的合一都是为要成全基督之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不只是寻求带领个别信徒至成熟，而是把更是把整个基督的身体带到团结合一的位置。你知道吗？为了使人完全这个事情，他的心中必须含有一些东西。首先他自己要对这事的优先这个次序要特别的关注，除非他关心这个事情，否则这是不可能成就的。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那个彼得他说什么呢？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但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彼得委身于信徒成熟的事工，甚至到这个地步，都即便信徒们已经知晓的事情，他还是重复的去叮咛，去祝福。我们是健忘的，不是吗？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彼得他说，我时常的提醒你们，继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他十五节他说什么？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离开这个帐篷之后，他说也不会忘记这些真理。这是一个牧者他所做的。在《使徒行传》的20章36到38节，那你当保罗预备于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跟他们离别的时候啊，他们都跪在地上，而保罗与他们是一样跪下与众人一同祷告。接着众人都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已经把话语给了他们，而他们也从没忘记保罗，从没忘记保罗的教导。彼得也深同感受，他知道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我已经说了，我还要再说，我要再说，我要将这些原则常常的提醒你们，使你们即便是在我去世以后，也时常会纪念这些真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是需要某种程度上面的这个关注，这个全然的线上才能够达成任务的。 他也需要有强力的紧迫感，成为优先需要完成的事情。彼得说什么是重要的，我要尽心尽极力的去做，尽心竭力的去做。若只有 外在的形式，你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是不是？我们曾经也是，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我们曾经哇游山玩水，我们做过很多很多，但那些东西我们回头想，那些能够成了我们的满足吗？我们发现我们越饥越渴，是不是？相反的，我们真的当神，当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来顺服神的话语，来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他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喜乐，真的能够在他的里面得以满足。唯有当你赢得人心归耶稣基督之后，能够栽培他们，日渐成熟，你才能够心满意足。这也是一个末载唯一所要关注的。当看到他，看到圣徒被成全，这个生命在成熟，哇，这个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是不是？你必须对这个事工还有真诚的关切。我们应该按照事情的轻重的次序来执行任务。工作很简单，请听，就是要装备圣徒。教会的主要责任是要来装备圣徒，装备圣徒，叫他们能够将生命的汁水能够带到其他苛刻的人。他们被装备，然后他们能够执行这个事工，能够向外扩展，就是这样。不要在这里仅仅做布道的工作，乃是要装备圣徒去进行这个事工，这是事工的命脉所在。首先，我们要在使灵命完成的过程当中，看到蒙恩赐的人要来装备众圣徒。第二，是要让众圣徒来执行事工，众圣徒来执行事工。这为那个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责，各尽其责。事工是要谁来执行呢？是圣徒。很多人认为，哇，这牧师应该承担一切，是吧？牧师应该来承担一切。其实蒙恩赐的人不负责执行教会的一项事工，不来执行教会的一切事工，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们专注于神的话语的事工，他们成全圣徒，借着神的话语来成全圣徒，而圣徒来负责教会的其他的事工，来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你可记得西利尼这个说西利尼话的那个寡妇，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食物分配，因此他们向耶路撒冷汇报说什么呢？我们没有分得本该得的这个饭食。他们偏袒耶路撒冷的那个犹太寡妇，所以使徒们回应说什么呢？我们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你们当从中间选出人来去管理这事，你们要专心以，他说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为事。你让一些圣徒去执行这个事工，我们的任务是装备圣徒去执行事工，他们就会去执行。事工的希腊翻译，希腊文的翻译是什么呢？是实际的服事，是属灵的事工。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在属灵的事工当中参与服事，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属灵的恩赐，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信徒都有，神不偏待人，他将各样的恩赐，他什么？他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赐给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你们都有恩召和恩赐，而圣灵是灵愿你们一直在引导你们去操练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蒙召去侍奉，去侍奉。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当中，保罗说，你如果有恩赐就使用它，就使用它。你可在三到八节当中注意这事吗？他说，如果你有说预言的恩赐就说预言，如果你有施予的恩赐就奉献，不论你的恩赐是什么，运用它，你要去运用它，操练它。在彼得前书的结尾四章十节当中，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把恩赐给了你，你是恩赐的管家，也就是说你非拥有他，你不，神给你的恩赐不是你的私人物品的，搞清楚，你只是带神所带上神带上帝来管理他，这是神给你的，托付给你的。而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就要来使用它。你使用它是什么？是要来让别人得益处，因为神给你了，给了你独有的人，你是在我们当中，你是真的是你这样的恩赐，神赐给这个教会啊，你是当中唯一的，你是独特的。他给了你这样的恩赐，他就要你把它用出来，来服侍众人，服侍众人。经常说什么呢？若有讲道的，就按照神的圣言来讲，传讲神的圣言；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照神所赐给的力量来服侍，照着神所赐给的力量来服侍，不是凭自己的，不是凭自己的这个血气啊。那个越服侍越很累的，你很累的。那你他赐给你，他给予你两个方面的恩赐。一个是讲道的恩赐和服侍的恩赐，不论你有哪一个恩赐，无论你是哪类恩赐，如果你知道那些恩赐是什么，你就应该来使用它。如果你不清楚这些恩赐是什么，就去寻找，去发掘，并来运用它们。事情就是如此。每一个基督徒都一个属灵的职分，都一个属灵的职分。我们好像一个身子上面的许多肢体，肢体要不同的彼此配搭。保罗这个形容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这个用肢体彼此配搭这么一个这个比喻，非常的形动生象，这个形象生动。有些人还没有参与服事，他们没有属灵事工，但我们正在尝试来装备你。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使你能够有效的来执行侍奉。我相信在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参与服事，就是对基督的身子有属灵的服事。你的恩赐，记住啊，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可不是为了你自己啊。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不是为了你自己，乃是要使用你来为了别人，为了其他人。而如果你不使用它，其他人就不能得益处。神给你的恩赐让你来运用，是来造就他人，那么大家彼此恩赐互为配搭，来在爱中彼此建立自己。而且当你来运用，你越是来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神会加给你更多，加给你更多。你知道吗？当你回看历史，学习《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基督教是从平民百姓开始的，是吧？你看看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渔夫打鱼的税吏，是不是？那个。他们当中没有所谓的专业人士，没有，不是会堂里面的拉比，不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是，只是一群平凡人，平凡人。他们彼此服侍，向世人见证神，见证神自己。我们看现今这个状况，现在却蜕变成一个专业的讲台学，好像到教会 就是听着讲台里面讲道而已，或者有一般的观众啊去，然后有金钱去奉献，这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都能够运用神所赐的恩赐，彼此配搭，彼此服侍，一个有机体，应该是这样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甚至今天牧师已经被视为一种专业，一种工作，你看到他名字后面一定会带有个文凭在后面，实际上很可悲。其实将事工限制于一群有大学文凭或者有各种头衔的信徒来参与，会使这个宣教的事工停滞不前，也会剥夺了圣徒的侍奉，会阻碍教会的实质性的增长。这个实质性的增长是属灵生命的增长。事实上，把传道人和平信徒区分开来是不符合圣经的，没有这个概念。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啊，传道人平信徒，没这个概念，是不是？没有。这样分实际上是福音事工传播的最大的阻挠。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区分，不论何种，有教导恩赐的牧者只是你们其中的一位，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位。他可能他做口的功用，他在传讲神的话语，只是一个器皿，神所用的器皿，传讲神的话语而已。只是他有教导的恩赐，并将这个恩赐以这个教导以这种教导的方式发挥出来而已，仅此而已。我们大家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没有谁高一些，没有谁低一些，不是的。主耶稣说做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他当有教导的当专业教导，那么不同的恩赐他不同的服侍的岗位，这是有圣经上有明确的讲，有教导的恩赐，那么你专业教导；有劝化的人，专业劝化啊，大家彼此配搭。那么牧者的工作，他教导恩赐的工作，那个他不再是去探访患病的信徒，那是其他有这样恩赐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事情。其他的圣徒去跟进他们的问题，去给予他们的圣灵的辅导、祷告、物资的供应，表达信徒之间的爱、关爱，或者向别人传福音。这都是教会众圣徒的侍奉工作，大家彼此配搭，彼此配搭。他们都是基督徒的侍奉岗位，教会它是一个培训之地，是使圣徒在真道上不断的被装备，生命不断的成熟，使他叫他们能够获得属灵的装备，以至于能够有力量出外侍奉，出外侍奉。我们的工作是全然的去栽培、全然成长、全然装备的圣徒，并看着他们侍奉。你知道吗？当你阅读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切的发生，那真是令人兴奋的事。你从一个像腓力的人开始，腓力，他首先是一名执事，后来变成了这个成为了宣教士。你简直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是不是？弟兄们，当圣徒被装备了以后，他们会在事工上服侍。如果教会有困难让会众去服侍的话，那么是因为会众并不在成长成熟的阶段，我们没有成熟，我们没有在成长成熟的阶段，是不是？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还藏着罪恶，自然没有力量去服侍。那也可能是因为教会缺少了使人成熟的环境。如果你坚持教导神的话语， 并以身作则，你就会营造一个使人成长的氛围，如同一间温室一样，生命就会成长，成长后就会开花结果。你可知道只有成年人能够生产孩子，是不是？孩子不能生孩子，是不是？这个很明显的道理，婴孩不可以生婴孩，不能生婴孩。我们哪一个阶段婴孩可以生孩子的？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属灵的婴孩，如果我们是属灵的婴孩，我们怎么能够生出属灵的婴孩？我们也生不出来。只有成年人能够，所以成熟的基督徒能够生产，成熟的圣徒能够在灵命上有功效、有果效。所以我们成全圣徒，圣徒就会发展事工，能够看到事工的发展，这是令人兴奋的事。然而你将看到神借着信徒的生命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神会借着信徒的生命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你给信徒们表达思维的自由，让他们有空间按照神的引领去行事。进展过程的第三个方面是，当蒙恩的牧者来装备圣徒的时候，圣徒执行事工的责任时，第三件事就会发生。这是一个次序的。当蒙恩的有教导恩赐的牧者来去装备圣徒，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来造就圣徒的时候，那么圣徒被成全，在这个当中能够成熟成长，他就会来执行被神呼召执行事工。当他履行这个事工的责任的时候，紧接着第三件事情就会发生，就是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就会被建立起来，是不是？十二节的结尾说什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各尽各职，当我们各尽各职，每一个人各尽自己的职责，那么这个教会整体就会逐渐成熟，就会逐渐成熟，全身就会自然会成熟。当我们彼此服侍、彼此侍奉，用各自的恩赐彼此造就的时候，全身就日趋成长，以致成熟，神的旨意就完全，就能够借着我们众肢体，能够在基督里面完全他的旨意。弟兄们，这是一个完全的过程，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们难道不要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立得住、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地上那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彰，在地上的彰显。我们都希望有。如果我们装备圣徒，但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要装备圣徒。那么圣徒被装备，生命在成长，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圣徒。第二步，圣徒会行事工上的事，身体，紧接着接下来的事情是身体就会被建立，基督也就会被彰显出来了，那就是完全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过程当中都有我们各自的责任，是不是？神给我们怎样的恩赐，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去怎么样彼此服侍，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完全的目的，当然完全的目的，这不单是目的，也是结果。因为只要有神神圣的目的所在，就会有神神圣的结果。神他定义要达成的事，他就会成就，这神做的，他必定要成就。首先第一个结果或者目的是十三节，他说什么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神他要一个合一的教会，神他要一个成熟的、协调运作的、服侍的合一的教会。 请注意，当每一个信徒被建立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增长的一个成熟性，全身就能够趋向成熟，成为一体，你知道吗？你当然你可以尽管来尝试制造，来自己来尽自己的力量来去制造合一，你可以来几经挣扎的来强力的来营造合一，但是只要教会有不成熟的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用人的方式来去哇组织教会，来营造一个合一的气氛，啊，来去搞什么活动或等等等等一些东西，只要教会有不成熟的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是属灵的婴孩，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中间岂不是有嫉妒纷争吗？”只要当中有属灵的婴孩，就常会有结党纷争的事。只要教会不成熟，就常会有结党纷争，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当我们要使圣徒成熟，教会自然就会合一，成熟的圣徒是一体的。如果教会不再趋向成熟，这是令人痛心的，因为教会会是一个分立结党彼此不合的地方，并在世人的面前的见证也是很可悲的，是个垂腿的。第二，在这目的的里面，他说我们不单只要你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还要你们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要教会对神儿子的认识方面成熟长进，这不是指基本的认识，而是一个与神与基督深入的个人的经历。我要你来真认识耶稣基督，我要你来在他的里面能够成长，以至于能够明白基督的神性。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祷告说什么呢？要使我认识什么？认识基督。他不是指表面肤浅的认识，他指的是深刻的认识基督。其实圣经上的认识用于男女关系，男女的夫妻之间认识，是吧？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水。你看我们夫妻之间的彼此的这个认识，是你看这个之间的这种深入的程度，是不是？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这个认识深入程度是怎样子，我们可能知道他的脾性，他知道他的一个情况，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是他不开心的或怎么样，是不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肤浅，是深入的与耶稣基督联合。当蒙恩的牧者装备圣徒的时候，当圣徒来挑起事工的责任，身体被建立之后，教会就会一个超自然的合一，这是一个顺序，渐进能够达到的一个过程，并与神的儿子有一个深入的个人的亲密的团契。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教会的头，我们众人都是他身子上的肢体。你看这个头怎么动，怎么说，怎么讲，那么我们怎么顺服，这是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我们的头，我们的心思意念想怎么想，我们其他，我今天要怎么想，我要去商店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那么我的腿自然就去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和谐合一的这个动作。这就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当中保罗说什么呢？我祈求的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而在希腊的原文当中是什么呢？这意思是基督能够在你的生命里安定下来，与你有深入的亲密的团契。你想想，你心里面藏着罪恶，你不愿意向神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怎么能安定的住在你的里面呢？圣经上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是不是？ 一个成长中的这个身子，一个服侍当中的身子，一个成熟当中的身子会合而为一，并与耶稣基督有深入的连接。所以弟兄们，你们当中成熟的，若不发，岂不是发觉现在能够认识基督比你初信的时候有加倍的喜乐吗？是不是？你当你请全力来深入的来考察基督对你的意思，你岂不是有加倍的满足吗？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意思，其结果就是教会能够整体合一，并深入的能够认识神的儿子。还有第三个原因，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灵性完全的第三个结果就是我们有基督的形象。当我们成熟，身体就被建立，我们的整体合一，深入的认识基督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在基督的性情上有份。事实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么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越深入，越多的渗入到他的里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与他融为一体，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会变成主自己的形状形象。还请注意，他在十三节所说的得以长大成人，每一个信徒的目标，教会整体的目标是趋向成熟的，是完全成长的，叫教会整体能够代表完全的基督，以至于世人看着我们心里就在衡量基督，也能够认出我们来，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神他不满足于只到教会敬拜的人，他不满足于人仅是庄重体面的，神要求信徒是全然长大的属灵成人，是及时的有活力的强壮的，叫他们是有基督的形象，而教会集体要能够彰显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衡量基督的身量，评估基督的完全，你就会知道神对他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一点都不能少。我们当与基督一般的完美，而那就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目标。当进展就绪时，就有第四个结果。十四节说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当我们日趋完全时，神要在我们当中看到实际上的合一，能够深入的与基督相交，有基督的形象，且注意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正确的教义。当教会成熟之后，他就不会被虚假的教义困扰。请看第十四节，他是什么？谁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呢？是谁呢？是小孩子，小孩子就会被异教之风摇动。他们没有识别真伪的能力，会轻易被上当，不会做区分。你如果问一个小孩子晚餐想吃些什么，按照他想要的给他，他可能就等于长期的害他，是不是？我们都带过，我们成年人都带过孩子，小孩子，因为他要的就是冰淇淋，他想要的东西，冰淇淋、饼干、糖果等等。但是你该做的是应该把要他来多吃蔬菜，多吃米饭，是不是？你看他不明白，他不能够分辨，他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我们的主要我们在正确的教义当中扎根， 的营养，那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你就得装备。如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很多基督徒被拉了到异教里面，是因为他们还是婴孩。撒旦是最聪明的，他什么？撒旦是聪明的，他请注意“诡计”这个词，人的诡计，原意是这谷子是人的欺诈的手段，是欺骗者用来设陷，是那个陷阱来陷害人的，是老练的这个狡猾者，他的意思是可恶的、可恶的这个狡辩，他们静止不动，等待时机来欺骗人。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呢？那是精心策划行骗的计谋。这对异教是一个美丽的定义，极其的精确。这个瓦特马丁说什么呢？一个仅是90天的耶和华见证人，能够在短短的30分钟之内，将一般的普通的基督徒离弃纯正的信仰，这是不是让人很惊讶？是不是？信徒必须坚定，才能够在异教之风的摇动当中，以及各样的欺骗手段当中，能够依然站立的。而唯一能够保护他们不受虚幻教义的欺骗，是教导他们正确的教义，叫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的属灵地位。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的目的啊，是要一群人认识神话语的信徒能够站立的稳，不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而我在这边也警告你们，异教确实有如狂风在吹袭着。最后我们来到目的的结尾 和高峰，就是宣道。一个被建立起来合一有神基督形象强壮成熟的身子，会在世人面前在爱中活出真理，是传福音的果效，影响教育深远，影响深远。四部节说什么呢？唯有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先停在这里，弟兄们，成熟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以爱心说诚实话。有人说，你知道吗？你所叙述的教会不是一个会出去传福音的教会。我根本不信，而我深信成熟的信徒会自然的去侍奉，会传福音。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的成长和流露的表现，是生命的表现。我深信这一点。我相信在信心上被建立起来的人能够更好的传达福音，他们会有更强力的动力去行，会推动属于他们的事工。让我来告诉你，不成熟分门结党争执斗争的基督徒，他不会铺下任何传福音的平台，对吗？班扬他曾说过，当他们的衣袍全是白的，世人就会认出他们来，他们是属主的。也有人说过，你让我看到一个蒙恩的救赎的生命，我或许就会相信你的救赎主。他说的是，我们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真理。当我们成熟的时候，真实的言语会在爱中自然流露。我们当以爱沟通，我是挺喜欢这个现象的，就是当我们都凭爱心说诚实话，你不会吗？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我们彼此之间都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在成功的对外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主要的敌人有两个。第一，就是不说诚实话，对真道的偏离是传福音的宿敌，不是真正的去传讲真理。第二，是对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就是你不关心他人，以冷漠对待他人。因此保罗说，诚实的圣徒 他会说诚实话，他会说真理，这是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外在表现。因为他们很在乎对方，他们会凭爱心行事，这就是传福音，是教会成长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回想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你还记得吗？教会在那里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第一天就有3000人加入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祈祷、掰饼、团契，学习使徒的教育。他们住家住户的掰饼、分享与教导，而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做任何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就这样一直在增长，而圣经说什么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稍后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彼此劝勉，学习话语，而主把得救的人人数加添给教会。传福音是成熟教会的必然产品，所以遵照神的方式去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方式去行。那里我们看到教会的进展，请留意了，蒙恩的牧者装备圣徒，圣徒在各样的事工当中去服侍，教会的身体就能够被建立起来。而教会成长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合一，与基督有密切深入的相交，有基督的形象，清楚的认识正确的教义，并凭着爱心和关怀向世人主动的传福音。为了做总结，保罗给予连接整体的这个真理，就是灵性完全的人力。当我们灵性被完全了之后，我们得着怎样的人力？第15节，保罗渴望在基督里成长，愿意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简单的说，最终基督就是那元首，是使得全身能够发挥功用的。这一切的人力都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而是谁的呢？是基督，是基督。因他的人力是百体各个肢体能够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体。所有的肢体的运作都是因着他的能力才能够成事的。基督的成长是源于他的能力，彼此以爱互相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能力源于谁呢？是不是说是基督，是基督。这里之前的强调一直都是我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但是这里我们回到了真正的主角，力量的源头，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愿意以基督的方式来建立教会，基督会得着尊崇和荣耀，圣徒会得着成全，会得以会被成全。而且弟兄们，请相信我，我们就会知道神为教会所设计的丰盛，以及教会应该结出来的累累林果，会结出很多圣灵的果子来。感谢主。好，我们一同来同心的来祷告。